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是李佳阿姨在电波这一端问候你呢。现在呀，是睡前故事节目时间了。今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有意思的活动吧？我想你现在一定很累了，没事儿，替我给你讲故事吧，挺解乏的。睡前故事爱入梦乡，爱听故事的乖小孩跟我来吧。今天的这个故事名字叫《老头做事总是对的》。在乡村的一间茅草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他家除了一匹马以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他们想把马卖掉，换回其他更有用的东西。可是，换什么呢？
老头，这种事儿你最拿手了吧？你做事儿总是不错的，快去吧。
老太太对老头说，她替老头戴好了帽子，围好了围巾，又吻了吻老头，便让他骑上马走了。去赶集的人还真不少，一个人牵着母牛走在老头的前面。母牛看起来很健壮，老头想，
哎，它一定能产很好的奶，把它换过来肯定合算呐。
于是他对牵牛人喊道，
喂，你愿意跟我换吗？
我非常愿意。那个人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老头得到了牛，很高兴，他牵着牛继续往集市走去，因为他想去看看热闹啊。在路上，他又遇到了一个赶着一只羊的人。这老头又动了心思，他问羊的主人，
哎，我说咱们交换一下行吗？
对方啊又是一口答应。这样老头把牛换成了羊。老头牵着羊得意地向前走，他看见一个人的胳膊下夹着一只鹅，他便凑上前去说，
哈哈，你这只鹅蛮不错的，又肥又大，我的老太婆特别想要有一只鹅，我拿羊换你的鹅可以吗？
那人毫不犹豫地也同意了。快到镇上的时候，老头看见路边拴着一只秃尾巴鸡。
哎，这只鸡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鸡，我真想要它。
老头又把鹅换成了鸡。终于进城了，天气很热，老头有点累了。进了一个酒店，在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小伙子，背着满满一口袋的烂苹果。他又想了，
哦，这可真够多的，去年我家有一个烂苹果，老太婆都舍不得丢，说这是一笔财产，现在我要送他一大笔财产。
喝酒的人中有两位有钱的英国绅士，看到老头用一只鸡换回一袋子烂苹果，很吃惊。随后他们还知道老头牵出来的是马，然后换成了牛、羊、鹅、鸡，现在换成了烂苹果。他们就对老头说，
天哪，你回家的时候你老婆会狠狠地打你一顿。
哦，不不不，你们放心，我将会得到亲吻而不是痛打。我的老太婆会说，老头做事总是对的。
老头非常自信。
是吗？那好，咱们来打个赌吧，如果我们输了，就给你一斗金币。
这两个英国人对老头说了。就这样，老头带着烂苹果领着两个英国人回家了。
嘿，老太婆，我回来了，我用马换了一头母牛。
哦，感谢上帝，这回啊，我们有牛奶喝了，我们还可以吃到黄油和奶酪。
不过后来我又把那头牛换成了羊。
哦，那更好了，我们不仅有奶喝，而且还可以剪羊毛织毛线呢。你想的可真周到啊，老头子。
但是后来我又拿羊换了一只鹅。
哦，那这么说，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就可以吃到烧鹅了。嘿嘿，真不错。
哦，亲爱的，听我说，后来我又换了，我又把鹅换成了母鸡。
换得太值了，母鸡会下蛋，蛋会孵小鸡，小鸡再生蛋。哈哈，老头子，我们可以办一个养鸡场了。
老太婆十分的兴奋。
啊，我看养鸡场是办不成了，因为我已经又把它换掉了，因为我觉得一袋子烂苹果更合算。
老头向老太婆解释着。
啊，真的吗？老头子，看来我应该吻你一下了。今天我去对面邻居家借葱，那女主人十分小气，她说我家园子里什么也不长，我甚至连一个烂苹果都没法借给你呢。
瞧，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借给她十个甚至一袋子烂苹果呢。老头，你总是这么聪明能干。
老太太说完就给了老头一个响亮的吻。两位绅士乐了，他们说，真有意思，老头总是做错事，可老太婆却总认为做得好。
哎，我们赌输了，
不过呀，能看到你们这么快乐和睦，这钱我们花得高兴。
于是这个用马换回一袋子烂苹果的老头，不仅得到了妻子的拥抱和亲吻，而且还得到了一斗金币呢。真是一对快乐的老夫妻。小朋友，有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按常理，老头牵着一匹马出门去换回来一袋子烂苹果，会受到老太太的抱怨，但是宽心的老太太却认定自己的老头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想一想，有什么比彼此相互信任和欣赏更幸福呢？老头做事总是对的这个故事啊，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下之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好了，时间不早了，小朋友们，听完下面的故事啊，你就该睡觉了。有这么几句话你听过吗？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我不说了。小朋友想一想，如果有三个和尚，那他们应该怎样为自己解决喝水问题呢？别着急，下面要听到的故事呢可以帮助你找到答案。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积极地动脑筋，和故事里的人物一起面对困难，化解困难，体验快乐。今天要听到的这个故事名字叫《三个和尚》。从前有座山，山上
有座庙，庙里啊供着一尊菩萨。
这庙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到处啊都挤满了灰，庙里的水缸早就见底儿了，就连菩萨手中的净瓶里也没有一滴水。那净瓶里的柳枝儿无精打采地弯着腰低着头，眼看呢就要枯死了。
这一天，山下来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在路上走啊走，走得口干舌燥的。忽然他看到了山上的那座庙，便高兴地加快了脚步。小和尚登上弯弯曲曲的山道，来到了庙里。小和尚先拜了拜菩萨，当他看见净瓶里的柳枝都快要枯死的时候，连忙取下净瓶走到水缸边，可是水缸里也没有水。小和尚看到水缸旁立着一根扁担和两个水桶，便挑起水桶下山去挑水。小和尚来到了青青的小河边，打了满满的两桶水，挑起来就朝庙里走去。水桶在小和尚的身前身后晃悠着，压得小和尚的肩膀直疼。小和尚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这好不容易呀，才把水挑进了庙里。他先给净瓶里装满了水，然后把柳枝插了进去。柳枝喝饱了水，又直起了腰，抬起了头。太阳落山了，夜晚来临了，小和尚敲着木鱼念起了经，嘟嘟嘟。在木鱼声中，夜晚很快就过去了，太阳又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这一天，山脚下来了一个高和尚，高和尚一边赶路，一边喃喃地念着经。他也看到了山上的这座庙，他登上了弯弯曲曲的山道，来到了庙里。他跟小和尚相互地问了个好。小和尚见高和尚满头大汗，连忙领他来到水缸边，舀上了一瓢水。高和尚这就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小和尚又舀上一瓢水，高和尚呢又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高和尚啊还想喝，可小和尚却摇了摇头，用手一指扁担和水桶。这下高和尚明白了，连忙挑起水桶去挑水。小和尚一看高和尚去挑水了，心里乐得开了花，心想，哎，这一下喝水省事儿了。不一会儿啊，高和尚就挑了满满两桶水走进了庙里。小和尚急忙来帮忙，两个人一块儿把水倒进了水缸里。白天过去了，夜晚来临了。小和尚和高和尚面对面地坐着，敲着木鱼念起了经，嘟嘟嘟嘟嘟嘟。两人的木鱼声节奏是一样的，非常和谐，很好听。第二天水缸又空了，高和尚想也没想，挑起水桶就往外走。这可乐坏了小和尚，他想啊，以后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下山去挑水了。谁知道高和尚走出庙门一想，哎，不对呀，我去挑水两个人喝，那不便宜了小和尚。昨天我刚来，把小和尚挑的水喝了，是应该我去挑，可今天得两人一起去才对。想到这儿，高和尚又回到了庙里。小和尚还在捂着嘴偷着乐呢，
高和尚向他一招手，指了指扁担。小和尚没办法，只好跟着高和尚一前一后抬着一只水桶走下了山。两人来到了青青的小河边，打了满满的一桶水，抬起来向庙里走去。小和尚在前，高和尚在后，山道啊越来越陡，水桶渐渐地往高和尚那边滑去。高和尚不乐意了，把水桶啊使劲地往小和尚那边一推。小和尚也生气了，他使劲地把扁担举高，水桶又向高和尚那边滑去。就这样，高和尚推过来，小和尚就滑过去。几次三番，两个人都恼了，他们把水桶往地上重重一放，谁也不抬了。两个人就坐在地上生闷气，谁也不理谁。过了一会儿啊，小和尚有了一个主意，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尺子来。小和尚和高和尚用尺子量出了扁担的中间部分，做了个记号，他们都同意把水桶放到这个记号的位置。两个人这才把一桶水抬进了庙里。月亮出来了，两个和尚一起敲着木鱼念着经，可是两个人的心中都有气，这木鱼的节奏就怎么也敲不到一块儿。两个人听着乱成一团的木鱼声，干脆啊也不念经了，背过身去，谁也不理谁。第二天，山脚下呀来了一个胖和尚，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他大汗淋漓。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擦汗。忽然胖和尚看到了那条青青的小河，他高兴地朝小河跑去。胖和尚跑到小河边，把头一下扎进水里，咕咚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清凉的河水一下肚，顿时就觉得不热了。胖和尚一抬头，哎，他发现山上有座庙。他甩了甩身上的水珠，朝山上走去。他呼哧呼哧地登上了弯弯曲曲的山道，他来到了庙里。胖和尚与小和尚和高和尚问了个好，就自己来到水缸边，拿起水瓢舀水喝。这一瓢又一瓢，等胖和尚喝饱了，小和尚和高和尚一看呀，水缸里也没水了。小和尚和高和尚一合计，嗯，不行，得让胖和尚挑水去。两人来到了胖和尚的身边，小和尚一指水桶，把扁担递给了胖和尚。胖和尚明白了小和尚的意思啊，一脸不高兴地挑起水桶就下山了。小和尚和高和尚相对着笑了笑，他们都想，现在终于有人给他们挑水喝了。不过两个人很快又想起了以前的不愉快，就都板起了脸来。胖和尚很快地挑来了满满的两桶水，倒进了水缸里。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又拿起水瓢舀水喝，一瓢接着一瓢。小和尚和高和尚一看都急了，小和尚啊夺下胖和尚的水瓢，自己舀水喝了起来。高和尚呢，干脆直接把头伸进水缸里喝。这还行，胖和尚见了，把高和尚和小和尚往旁边一推，抱起水缸就把水往嘴里倒。很快呀，水就被三个人抢着喝光了，但谁都不愿意去挑水。三个人坐在蒲团上背对着背，谁也不理谁。太阳落山了，小和尚觉得饿了，就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点心吃起来。高和尚和胖和尚听到小和尚吃东西的声音，也掏出自己的点心来吃。忽然三个人都被噎住了， 小和尚拍拍胸，高和尚和胖和尚捶捶胸，可没有水，又干又硬的点心是怎么也咽不下去。三个人啊，打了一阵嗝。小和尚突然想起菩萨手里的净瓶里还有水呢，于是他悄悄地起身，拿下了净瓶，取出柳枝，咕咚咕咚地就喝起来。高和尚和胖和尚看到了，连忙过来抢。不一会儿，水又被三个人抢着喝光了。喝完水后，三个人又坐下来打起了盹儿。又一天过去了，三个和尚谁也不愿意去挑水，净瓶里的柳枝又低下了头，弯下了腰。这天晚上，三人赌气坐着，那只小老鼠又钻了出来。小老鼠在庙中央吱吱吱地叫了一阵儿，三个人都听到了，可谁都懒得起身去把小老鼠给撵走。小老鼠见没人理他，胆子就大了，他爬上供桌，啃起了蜡烛。没几下，这蜡烛就啃断了，蜡烛倒了下来，一下子点着了供桌两边的帷幔，帷幔呼呼呼地烧了起来。小老鼠一看，哟，闯了祸，吱吱地大叫两声，一溜烟的就钻进了洞里。三个和尚闭眼打坐，还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很快，这火越烧越大，庙里的烟越来越浓了。小和尚首先闻到了呛人的烟味儿，他睁开眼一看，火已经烧到自己屁股上了。小和尚疼得跳起来。这时候啊，高和尚和胖和尚也发现起火了，三人在大火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小和尚想到了办法，他挑起水桶往山下跑去。高和尚也明白过来，赶紧追着小和尚一起往山下跑。小和尚跑着跑着，忽然被小乌龟绊了一跤。高和尚追上来，接过小和尚的担子，继续跑。高和尚打满了水，飞快地跑上山。胖和尚早已在这儿等着了，他和高和尚一人提起一桶水，朝火上浇去，可火势未减啊。小和尚赶忙又去挑水，小和尚刚打满水，高和尚也赶到了，他接过了担子朝山上跑。就这样，有人打水，有人挑水，有人泼水，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火扑灭了。三个和尚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好意思地笑了。三个人终于知道齐心协力的重要，他们一同啊在山顶上安了一个轱辘。现在胖和尚在河边把水桶打满水，小和尚摇起轱辘把水桶摇到山顶，高和尚呢就负责把水倒进水缸。三个和尚分工合作，团结一致，这样每天都有清凉的水喝了。小朋友，如果遇事就互相推脱而不积极合作，那三个和尚就只能没水喝了，还不如一个和尚或者是两个和尚呢。好在最后高和尚、小和尚和胖和尚他们都意识到了，在困难面前必须团结合作，用共同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小朋友，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阿姨希望你是一个懂得与他人团结合作的人，这样啊，你就会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遇到困难也就不怕了。好了，让我们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这么好听的故事。明天我要接着给你讲九色鹿的故事，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神话。现在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祝你晚安。